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2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神韵艺术团拉开2012年全球巡回演出序幕；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在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报道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2月23日至29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美国神韵艺术团从美国达拉斯市开始拉开了2012年全球巡回演出的序幕。下面请听一组演出报道的摘要。
2011年12月16日至18日，享誉全球的神韵纽约艺术团莅临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举行三场演出，拉开了2012年全球巡回演出的序幕。演出不仅吸引了当地艺术界名流前来观看，也吸引了金融界、工商界等各界主流精英及华人前来观看。神韵通过中国传统的舞蹈、音乐、历史故事、美丽的服饰和惟妙惟肖的动态天幕，让观众领略了中华5000年文化的博大，并被深深的折服。著名交响乐团指挥郝赫特·古兹曼与太太及母亲一起前来观看16日晚的演出。他赞叹道：非常好，色彩绚丽，舞蹈非常壮观，服装和色彩绝对的非常亮丽，真是非常美。他强调：非常非常漂亮，我非常喜欢。他认为神韵演出富有内涵，那些故事后面的内涵，舞蹈后面的内涵，这些特质文化内涵，通过演员们的表演，通过舞蹈和音乐，非常美妙地表现了出来。他还赞叹舞蹈与音乐非常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制作，音乐与舞蹈结合得非常好。
12月21日至27日，神韵纽约艺术团在美国第四大城市休斯顿著名的琼斯剧院演出6场，当地各界观众纷纷赞叹神韵带给他们的艺术盛宴，心灵的感动。多梦西·凯内博士是位教育家，曾任休斯顿大学副校长，仍在众多委员会中担任要职。他说：这场演出非常壮观，舞蹈演员、舞台布置、表演技巧和观感，任何一切都太好了。神韵演员非常轻盈灵活，动作利落精确。今晚我体会到一种宗教和哲理，这是我从来没有接触到的中国文化。教授芭蕾舞30年的萨沙·戴夫观赏神韵后陶醉不已，演出结束后他仍然恋恋不舍，一边模仿神韵节目中的舞蹈动作，一边兴奋地分享他的感受。这场演出非常有趣和美妙， 作为一个专业芭蕾舞蹈演员，我从艺术的角度上赞赏神韵的技巧、整体的配合、时间掌握的精确，可以想象出要用多少时间来训练和排练。节目内容很感人，我非常高兴能在这里观赏这场演出。
2011年12月23日周五晚，神韵国际艺术团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国家艺术中心的最后一场演出观众爆满，为5天5场演出画上了完美的句号。加拿大国会议员、保守党议员加利·波利克鲁兹看了首场演出后赞叹道：“太难以置信了，实在意想不到。今天晚上在这里亲眼看到的神韵演出，是我以往所有看过的其他演出望尘莫及的。服饰、编舞、汇集在这里的一切真是完美。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我知道的演出中，没有另外一台秀能与之相比了。”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安徽阜阳临泉县法轮功学员冯潇，2010年被非法判刑4年，在宿州第三监狱遭迫害后，被转入安徽巢湖监狱。目前，30多岁的冯潇被迫害得骨瘦如柴，不能行走。冯潇曾被非法劳教2年，被恶警打成重伤。2009年到阜阳一冷冻厂打工。8月1日，被阜阳影泉区公安分局局长万传红带恶警从工作车间绑架。1年后被非法判刑4年。
辽宁大连庄河法轮功学员王恩平今年30岁，2011年9月8日被劫持到大连劳动教养院。王恩平抵制转化，拒绝长时间干奴工，不带胸卡，被劳教一大队新收张中队长和冯队长用3根电棍同时电击殴打。11过后，冯队长称他干活不好，把他背靠靠在窗栏上2个多小时，导致双手疼痛麻木，电击折磨，致使他经常犯癫痫病。
2011年11月13日，被黑龙江哈尔滨市恶警伙同双城市恶警绑架的江小燕，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内，遭双城市国保恶警酷刑折磨，曾3次被迫害的昏死过去，被恶警用冷水激醒后继续迫害。据悉，现在每天被坐铁椅子，双手被铐。
湖南51岁的周景成是宁乡县人民路饲料厂厂长，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好心人。仅仅因为坚持真善忍信仰，多次被非法抓捕和关押，遭毒打和酷刑，九死一生。出狱与家人团聚不到1年，2011年8月20日再次遭绑架，被非法关押至今已4月余。身体出现多种病态，一度危及生命。12月中旬，在610的操控下被冤判5年。
四川省攀枝花市建设局设计管理员冯忠良，2006年夏天讲真相，被中共绑架非法判刑，在五马坪监狱被迫害成纤维空洞型肺结核。2009年4月28日出狱时，已经走不动路，身体各脏器严重衰竭，呼吸困难。市人事局以他被判刑为由，不发给他生活费，他只好回到南部老家乡下，与80多岁的父亲相依为命，于2011年6月6日含冤离世。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武汉警察绑架7旬村妇，邻居斥责。湖北省武汉市警察非法抓捕年近7旬的善良村妇戴德珍，于11月1日再次把她绑架后，直接劫持至武昌区阳原洗脑班非法关押至今。据周围邻居反映，时至今日，戴德珍家附近仍3天2头有警察和便衣出现，恶警特务仍多次不断骚扰、恐吓、威胁戴德珍家属及附近邻居和法轮功修炼者。一些善良感言的邻居痛斥恶警吃错药、心理变态， 有的说，这些饭桶除了吃喝嫖赌、贪污腐败以外，只会欺压善良的好人。十月四日，在鄂警开往武昌区阳原洗脑班的行车途中，戴德珍摆脱鄂警控制，流离失所。为此，中共派出大批警力四处追找。武昌区阳原附近法轮功学员很多人都受到鄂警上门骚扰和恐吓。十一月一日，戴德珍再次被绑架。
律师为张维忠做无罪辩护，旁听者竖大拇指。2011年6月，河北唐山市丰润区法轮功学员张维忠被非法抓捕。12月15日，唐山市丰润区法院对张维忠开庭，期间北京嘉法律师事务所张传利律师为张维忠做了无罪辩护。法庭上，这个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律师被当庭旁听人员当场竖起了大拇指。6月15日晚上，唐山市丰润区村民张维忠在去三河市拉废铁的归途中，途经玉田县城时，被交警以废铁中有废铜、车的保险过期为名扣车罚款。张维忠在回家取钱交罚款后，被玉田县城关派出所警察扣押。阳关林镇派出所接到信息后，将张维忠送到丰润看守所关押。12月15日，唐山市丰润区法院对当地村民张维忠开庭，北京嘉法律师事务所张传利律师为张维忠做了无罪辩护。据悉，张维忠已被关押了半年，家人及亲友都强烈要求立即释放张维忠。此前，张维忠的妻子邓秀艳被判刑4年半，目前被石家庄女子监狱关押。据了解，张维忠家中上初中的儿子和70多岁的老母亲被断绝生活来源。张传利律师在辩护词中称，张维忠的行为没有触犯任何法律，应该无罪释放。制作散发法轮功宣传资料、酒瓶共产党、神韵光盘并不违反中国法律，在中国没有任何法律规定说散发法轮功宣传资料就是违法或者是犯罪行为。散发法轮功宣传资料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具体体现。张传利律师在辩护词中进一步称，思想不能构成犯罪，信仰自由、宗教自由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文明共识，并作为一项原则被写入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我国已经在几年前加入了这两项公约。我国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被告人信仰并修炼法轮功是宪法赋予被告人的权利，任何个人或国家权力机关都没有权利干涉被告人的信仰自由。我国刑法第251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判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此，司法机关以利用某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来构陷我的当事人，已经构成刑法第251条的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罪，应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张传利律师在辩护词中并称，制定法律的唯一目的的是为了社会的和谐发展，一个符合社会正义的法律必然是向善的，建立法庭的唯一目的是主持社会正义，而不是维护法律。所以法庭判案最终必须以正义为依归，法官需要的就是对正义是非的判断，所以最传统也是最现代的法庭判案就是凭借人的良知，以人的良知来区分好法与恶法，也以人的良知来判断判案是否正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良知既是法律的最高准则，也是判案的最终方法。作为辩护人的张传利律师在法庭上公然和当局唱反调的行为令人刮目相看。他在法庭上说，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这么害怕批评，这么害怕人民提意见，像法轮功这样一个和平的信仰团体，他们没有任何政治上的诉求，信仰者一心想的是如何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他们没有任何违反法律的行为，也没有侵犯他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执政机构为什么要大规模地镇压他呢？法轮功学员在遭到无端污蔑和镇压，在没有任何言论自由渠道的情况下，利用自己的收入制作成资料，向中国人讲清事实真相，揭露媒体的谎言，并向百姓介绍法轮功的好处，有什么过错？ 据了解，张传利律师在法庭上从各个层面为当事人张维忠做了精彩的无罪辩护，并善劝法官从正义和良知的角度做出公正的判决。当庭旁听的人员也都被张律师有理有据的辩护所折服，竖起了大拇指。
无私捐助失学儿童的王磊女士遭迫害，精神失常。北京市房山区良乡法轮功学员王磊，原籍内蒙古，是一位精明能干的经商者。1996年4月份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很快明白做人要做好人，无私无我，为他人着想。修炼仅两个月后，为支援贫困失学儿童就学，他通过北京捐助中心慷慨向希望工程捐助10万元。就是这样一位善良能干的经商才女，为坚持对真理的信仰，被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迫害了12年之久，被非法抓捕10多次，非法劳教4次，非法批捕1次，迫害导致精神失常。
本周43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37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甘肃庆阳市宁县原610头目车祸死亡。2011年12月23日上午11时，甘肃省庆阳市宁县法院一辆面包警车载着12人行驶到青兰高速公路平凉市静川县月明乡段，与迎面迎来的一辆半挂拖车相撞，面包车钻入拖车前底部，油箱顿时起火并引燃大车，火借风势瞬间吞食2台车。消防队赶来，当场清理出6具尸体，另外6人被熏得漆黑，送进了医院抢救。经多方辨认，确定死者是原县委610副主任孟昭庆、该院刑庭庭长、该院纪委书记段晓明、民庭庭长胡富琴及其2个七弟工作人员秦爱宁。对这么大的事故，中共媒体只报道了几句，什么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再无下文。事故看是偶然，其实也是报应。孟昭庆任职的所谓610办公室是中共江泽民一伙于1999年6月10日为迫害法轮功，从中共协党中央到地方逐级设立的恐怖组织，类似纳粹盖世太保。孟昭庆当宁县610办公室头目期间，操控当地警察绑架劳教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共江泽民团伙迫害法轮功以来，宁县610操控各级机构绑架非法关押劳教法轮功学员达30多人次，并于2002年迫害致死女学员张玉玲。自2011年8月份甘肃省政法委副书记张小兰兼任中共庆阳市委书记以来，更加重了迫害的恐怖气氛。至目前，全市已有10几名学员被绑架，几人被非法劳教，一人被非法开庭2次。恶警简直比土匪凶，用电钻、大铁锤破门而入，哪里还讲什么法律？宁县国保大队还发生了上老虎凳、酷刑10几个小时、将老年女学员折磨得昏死过去后，又强行按手印的事件。人在做，天在看，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原庆阳县610办公室主任门义静、白威权于2003年1月8日外出做迫害法轮功的所谓强制转化工作时翻车身亡。原庆阳市政法委书记610头子刘武庆不遗余力操控指挥公检法各县区610恶人迫害法轮功，在饱受癌症的摧残后于2006年8月死亡。
请听河南大法弟子金秀的经历。警察说，都说法轮大法好，今天我亲眼看见了。我经常上明慧网，看到同修讲真相劝三退的文章，很受启发。这些年来，我也一直利用各种机会发真相资料，写真相币、劝三退等。刚开始的时候怕心很重，每发一份资料心里咚咚直跳。我就坚持学法发正念，背师父的讲法。 放下任何心，什么都不想，就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那一切，一切就在其中了。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后来这些心就逐渐的在减少，我也在做的过程中，由不会到会，由做的不好到做的越来越好。有一次，我到街头超市去买东西，身上顺便带了几张真相光盘和资料，想在超市里放一些。正走着，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我扭头一看，原来是一辆汽车将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撞倒了。可能女孩受了伤，躺在地上大声啼哭。这时，女孩旁边已经围了一群人，可是竟没有一个人上前扶起这个女孩。司机一见这种情况，便想发动汽车趁机溜走。看到这里，我的心里非常难过，赶紧跑过去扶起躺在地上的小女孩，并拦住了司机。司机见我拦车，便骂我多管闲事儿，还跳下车来推我。推拉中，我身上携带的真相光盘和资料全都露了出来。司机一见更加猖狂，冲着我吼道：你这个法轮功居然还来管我的闲事儿！我马上报警把你抓起来。我毫不畏惧，理直气壮地对司机说：法轮功怎么了？法轮功要人做好人，不像你撞了人还想跑。司机理屈词穷，无言以对。这时女孩的父母和警察都赶了过来，女孩的父母了解到情况后对我再三表示感谢。司机不敢说什么，却指着我身上装的大法资料和光盘，告诉警察说我是法轮功。我立即在心中发正念，请师父呵护。警察拿过光盘看了看，对我说：都说法轮大法好，今天我亲眼看见了，也相信了，这张光盘就送给我吧。我的身边顿时响起一阵热烈掌声。我连忙又将剩下的光盘和资料发给了围观的行人，所有的人都高兴地接受了。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2011年12月14日，韩国京畿道水源市所举办了社区各项目作品发表会，水源地区法轮功弟子也参加了此次发表会。法轮功学员们上场时，场面瞬间就鸦雀无声。开始人们都静静地看着学员演示功法，随后全场人都跟着一起学练动作，很多人纷纷接过法轮功传单，弘法效果非常好。
澳门学员持续在旅游景区大三巴讲真相，劝三退。有两位听完大纪元郑重声明的男子，一个讲我是党员，另一个说我只是团员，他们就以明达与建明的名字三退了。那个退党的明达马上在人群中找到他的太太，问他：你退了没有？还不快退？学员给他取化名华敏，他乐意的接受。此前两位女士以化名淑君和淑华退出恶党，他们同声说：今天是我们最高兴的日子。
在美国犹他州盐湖城，在州政府工作的西格比先生看到太太给他的圣诞愿望清单上的法轮大法这几个字，他上网搜索后打电话给当地的法轮大法练功点的联络人林女士，表示很想买一套法轮大法的书籍和交工袋送给太太作为圣诞礼物，但是如果从网上订购的话，她担心来不及。凑巧的是，林女士手里正好有一套纽约法会期间请回的英文书籍和练功音乐带。西格比先生如愿地得到了这份送给太太的特殊的礼物。西格比先生表示，过完圣诞节后，他会和太太一起去练功点。据林女士介绍，今年春夏之际，法轮功学员在盐湖城及其他附近的城市参加了多种活动，向人们介绍法轮功。 很多人对法轮功感兴趣，来学练功的人也是相继而来。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明慧网第八届大陆法会带来的震撼。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圆满结束了，周围的同修们普遍表示被法会所展现的大法弟子金刚不破的正念所震撼，大家从交流文章中找到了自己的差距，决心在师尊指引的神路上再精进，更加信师信法，慈悲救人。一、信师信法。明慧法会开幕后，遇到同修甲，他兴奋地问：看没看明慧法会？我把每天的法会文章都看了，今年的法会太好了，有个最大的收获，就是无论救人的路上遇到什么困难，首先想师父怎么说的，问题就迎刃而解。同修还说，以前有时没有把握好面对面讲真相的机会，现在不想再错过了。那天去外面的浴室，遇到一个中年妇女，就想一定要救她，正想着如何搭话，对方就主动来说话了。开始讲的时候她有些嘲笑，我没被带动，一心救她。讲着讲着，她开始认真地听了，并认同地点头，最后退了团和队。我也从法会中受到很多的启发，一是更真切地知道师父就在身边，自己只有更加信师信法，因为一切都是师父在做；二是不同修炼状态的同修的交流文章，包括开着修的、磨难中坚持正信的等等，让自己的思维更加开阔和包容，体会到了能容别的生命的一些含义。三是从同修全力以赴、慈悲忘我的救人状态中找到自己的差距，讲真相时要多一些纯善为他。一天读完法会的文章，出门遇到一个人说是信教的，以往和这类人讲真相，对方的反应总是有些麻木或勉强。那天我想师父就在身边，慈悲关注着每个生命的得救，就真诚地告诉对方，无论信什么都要了解当前关于法轮功的真相， 这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息息相关。话音刚落，他立刻端正地站好，恭敬地说：我愿意了解，你说吧。听完真相，他脱口而出：共产党给法轮功造假，搞迫害，这太不对了呀。又说他姓张，让帮他声明退出团队，还说要把真相告诉家里的人。二，明白自己是谁，正念看问题。童修乙说，尽管工作很忙，但每天都仔细阅读法会交流，被童修正念看问题的言行震撼。如营救童修逐门征迁中的转骂为迁，以及当男主人拿起手机往派出所打电话时，童修大声对他说，他打电话帮我们要人呢。在通过手机直接劝退中，童修写道，他又说，我已经给你录音了，我说希望你向全国的刘一玲播放等等。还看到一些文章中大法弟子的大善大忍，正是自己缺乏的。童修说，以前和周围的很多知识分子同事讲真相，觉得道理也说清楚了，可是有的人还是不太认可，有时自己也容易被对方的言行带动。现在发现，原来是需要放下自我，加强善、宽容和慈悲了。要像法会上这些正念正行的同修一样，明白自己是谁，时刻正念看问题。三，小同修受鼓励。同修说，记得11月28日那天的明慧法会文章，汇聚了大法小弟子和青年学子的体会。同修就把小小弟子正实法等文章给家里的孩子小同修读了，孩子很受触动，告诉妈妈，听完法会文章，当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全班同学都挤到我们家来了，简直要挤爆了，门外也挤满了同学的家长。孩子说，学校的众生都等着我们救呢。因为小孩刚从小学升入初中，他本来记不全所有老师的名字，这一下把各科老师的名字全想起来了，并和妈妈开始了给老师们邮寄真相资料，邮寄明慧焦点、批孔、自焚骗局和小学课本小光盘，还用课余时间用电子刻字笔在硬币上写法轮大法好等真相，力所能及的救人。四，救人的使命。童修丙说，明慧法会让他有三个深刻体会。救人这根弦要绷紧，不能因为工作忙就松懈，要100%信师信法。我们心怀慈悲，众生就能感受到大法的美好，要把救人的使命融入自己的生命。他说，有一天读完法会文章，被不同阶层行业同修的那种神在世救人的状态所震撼。在出租车上，他用这个全新的心态和司机讲起真相，司机听着听着发自内心地说，那得退档。停车时，同修送给司机一本真相台历，你身边的奇迹，告诉他好好看里边的内容。司机马上打开塑料封套，一边翻看一边说，太好了，我肯定好好看。又激动地说，哎，还没和你唠够呢。同修说，以前自己更像是在做讲真相的工作，没把救人变为自己生命的本能，对方往往就说，知道了，但你注意点儿。如今慈悲救人，世人就表现出生命深处的喜悦，发出对大法的感激。五，大法弟子是主角。明慧法会开幕几天后，同修丁在网上读到了自己的法会投稿，更加铭记和践行曾发的誓愿，不落下一个有缘人。他看了其他同修的交流之后，又备受鼓舞。大法弟子助师正法，顶天独尊。这时，市区国宝大队打来电话，让他去一趟，取10年前的押金。10年前，同修被绑架，恶警以保证金的名义勒索家属2000元， 声称如果不再被绑架就返还。此后同修又被绑架两次。听到这个消息，家属和周围的人都说不要去，那些人一贯骗人。同修丁想到邪恶操控人搞迫害，但是他们说了不算，大法弟子是主角。师父说，你能够正念足，你就能够在你的范围中高大，在你的范围中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压下去。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够做到这一点，全世界就都变了。斋子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同修丁去了国保大队，和遇到的一些警察讲真相。那些警察有的说，都说法轮功挺好，法轮功怎么练啊？有的说，记住法轮大法好了。当一个警察从满是灰尘的材料中翻出十年前同修丁被迫害的卷宗时，问，当年怎么没注意，让他们给抓了呢？有个警察说，当年抓你们的那批人呐，死的死，病的病，退休的退休，都不在了，我们是新换上来的，可不像他们那样了。同修取回了钱，感慨在这十多年的反迫害历程中，大法弟子紧跟师尊的正法进程，一步一步地走向成熟，周围的环境也发生着巨变。明慧大陆法会期间，还有一个解体邪党网络封锁的亲身体验。记得从这次法会投稿期间，一直到法会开幕前夕，邪党疯狂地封锁网络。那时我只有一个破网软件好用。明慧法会开幕那天，开篇交流的标题“我主导”映入眼帘，感到一股金刚不破的正念之光。读着同修们一篇篇正念正行的稿件，感叹师尊造就的主师正法的大法图，主掌一方天地，千难万险挡不住大法弟子救人的意志。看这些文章，内心受到强烈震撼，感到正的因素在弥漫扩大，邪恶在解体。忽然我觉得以前的那些破网软件都应该好用了，网络封锁不存在了。然后我去点击以前那些软件上网，都是畅通无阻的了。六，共同再精进。获益于第八届明慧大陆法会，同修们表示很感谢主办单位和所有投稿同修。5000件交流稿都代表同修们的精进的心。稿件经甄选，最后一篇篇标题贴切、导语明晰、质朴感人的文章精心搭配组合，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同修说，平时我们大陆同修都是在各自的环境中做着三件事，明慧法会帮我们打开了范围局限，使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汇聚一堂，比学比修，我们从交流切磋中更加坚定了正念，共同精进。大家更感受到伟大的师尊为这次法会倾注的慈悲，我们会更加珍惜正视大法救人的有限时间，学好法，向内找，在实修中兑现誓约。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云南大法弟子的文章。学会修，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了德与失的关系，但是这么多年来我的理解是非常片面的，只是一味的从中找对我有利的东西，对修炼概念是模糊的。看到师父给了我们那么多的好处，激动不已，看到一举四得，就以自己是练功人自居，读法的时候自己是练功人，遇到麻烦、遇到关难的时候，就忘了自己练功人的身份，用人心抓住自己执着不放的东西，损失一点还痛苦，自认不公。虽然学了一举四得的法，可没得到，没有真正得法。学法代替不了得法，为什么不能得法？ 因为当看到一举四得而激动高兴时，基点是站在了为思之上，满足了人的有求之心，满足了人得到的欲望，眼睛只看到了得上，可当观难来的时候，就面临着要失去，要痛，这就与看到的法理相矛盾，不想舍，不想痛，当然也就不可能得。唐僧取经之前早已学经，饱读了经书，取经的过程才是得经的过程，闯过了81难后才真正得经，坚定西行的这颗信仰之心使他闯过了关难，走向神。所以在得的背后有舍有痛，更有信。我是1997年开始进入修炼的，刚得法的时候不明白什么叫信仰，什么叫修炼，如何修，如何向内找执着，对我来说全都是抽象概念，与自身联系不上，眼睛就习惯去看着别人，别人也常到自己面前数落其他人如何如何，自己学法不深，对什么是人心，什么是执着还不清楚，就伙同一起去找别人的执着，当面背后把别人的执着挂在嘴上，向外求修别人，更不可能把看到别人的不足拿来对照自己，把自己的一言一行与法对照，不明白无论自己学了多少法理，每一条都是对照自己指导自己的，而不是拿来指导别人指责别人的，把自己变成了居民委员会会长，长期纠缠于人事，在人心中摆脱不出来，严重影响了自己学法练功，影响了整体的提高。慢慢我在学法上提高后，分清了哪些事是归警察管的，哪些事是归领导管的，哪些才是自己要为法负责的，可怎样修去人心的执着还是不明白。99年720后我3次被绑架，几年在狱中还是不明白修，遇到大的矛盾冲突时就用自己能背诵的一些法理来指导自己，一时有了正念，一关关闯过来，如不签字、不按手印、不配合审判、不报告、不写任何对方要求的文字、不体检、不劳动等，过来后也不知内找，反而用闯关的成功掩盖了自己要修去的心，这些心比山还高，人心不断就始终招引着邪恶，让自己长期处于闯关的磨难中，就连最后一关不签释放证明、不按手印也要去闯。出狱之后还以为这几年是正念闯出，有点沾沾自喜，可一深入学法对照法，再看看同修，才觉得自己人心多得无地自容。什么是正念闯出？充其量也只能是信念在师尊的保护下走了过来，闯来闯去并没有内找，没有修，还有些人心，只是因为环境的严酷被迫压进去了，并没有去掉，不修能是修炼人吗？几个月自己关在家里学法内找，回想着自己走过来的每一段路，终于明白了哪些是人念，哪些是神念，什么是正念，哪些是旧势力的一丝一念，人心的执着，什么是选择，自己说出去的话要选择，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从外面采纳进来的东西也要选择，什么该要，什么不该要，人和神的区别渐渐明晰了，这为自己学会修去人心打下了基础。我深刻领会了相生相克的理，得与失的关系等法理，懂得了得背后的舍与痛。当内找到了自己的执着，或是别人点到了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了，要么忽视过去，掩盖过去，要么心里想着要去，天天发正念，求师父给拿掉，可要自己相应付出的时候又打折扣。有些执着的放弃是要付出痛苦和对生命执着的，一个信仰者、修炼者是要做到的，否则只能是学者或是研究者。愚公移山故事中，愚公不避开太行、王屋两座大山，这是愚公心中的两座大山，他选择的是面对大山，决心挖山不止，子子孙孙无穷无尽的意志力感动了上天，上天派神把二山背走了。我也决心面对自己的执着，一丝一念内找不止，决心舍，决心痛，那么再大的执着师父也会帮助弟子一点点拿去的。师父已把我们像山一样的业力消去了许多，剩下的分配到我们前进路上的各个层次中，利用它来帮助我们提高心性。师父给我们搭好了上天的阶梯，每一次关难都是我们业力的因果轮报， 也是我们提高的机会。师父带我们走神路，人神一念之差，走在神路上，观难是不存在的。人走神路太难，只有学会修，修的人心无一漏，决裂人，摆脱人的束缚，跟师父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把一切都交给师父。昨天一位同修和我切磋，同修没有什么文化，讲话也不会用什么华丽的词语。在他要表达他对修炼的理解时，经常用的就两句话，一句是把一切交给师父，另一句是归正自己。虽然他表达他的修炼感受时没有谈到什么高层次的法理，但是这两句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该同修在最艰苦的迫害中，在家庭观难以突破时，在对待子女的问题上也确实是这样做的，把一切交给师父，同时归正自己不正的思想念头。结果每一次都是柳暗花明，每一次过关后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有时结果出奇的好。下面举个例子，这样理解起来比较具体一些。该同修在被关押在劳教所的时候，女儿高考发挥得非常好，考上了一所理想的大学。邪恶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就威胁他说，如果不能够听从他的安排，那么他们就上大学去捣乱，让他女儿上不成大学。该同修不为所动，说你们说了不算，这一切由师父说了算。后来这些邪恶之徒真的到了大学里，找到该校的领导，说什么不让他女儿上学。该校领导了解到情况后，把这些人应付完了，就单独找到该同修的女儿，说了一句话，让他安心学习。女儿毕业后，有人帮着介绍去了一家事业单位，可以说是让很多大学生羡慕的职位，但是问题是迟迟不能转正。该同修一直也不找人，也不送什么东西，慢慢地放下了很多的人心，最后想也不操这个心了，女儿回来也行，在那儿干也行，把一切都交给师父。一年的时间，女儿转正了。那么和该同修相比，自己的差距在哪儿呢？因为自己是个大学生，内心深处总觉得自己还行，有点小聪明，但是没有想到很多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就是因为自己的这点小聪明，所以自己不能把自己完全交给师父，总是有所保留，做成了一点什么事情，也总觉得是自己有点能力。和该同修比起来，就显示出自己的私心比较重一些，并不是真正的聪明。实际上，把一切交给师父的人是最聪明的，因为师父的安排才是最好的。把一切交给师父，也就是放弃自己个人的喜好，放弃自己的经验观念，以至于放下自我。这不就是在同化大法吗？这不就是真正的信吗？不信能够这样去想吗？把一切交给师父，一句朴实的话，却表达了对大法无比的坚定与毫无保留的坦诚，是我欠缺的，也将成为我努力的目标。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记述同修被迫害后的反思。记述同修被绑架，给当地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营救同修的过程，也是我们形成整体救度众生、整体提高的过程。据我对他的了解，记述同修从学法过心性观，还是在钱和色方面都是走正了的，是实修了的，只是某些方面没有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同修被迫害，向内找，跟我们对他技术上的依赖有很大的关系。依赖心会导致做资料的同修机子出问题，不向内找，向外看，只想靠技术解决问题，失去一次次提高的机会。
依赖心甚至会对技术同修产生崇拜心和情，而这些人心却是给同修招来磨难的根源。还记得明慧网上有一篇文章，上有这样一句，要害他就依赖他，大家对技术同修保护还来不及，谁又真想害他呢？可是事实证明，这些人心确实会害他。全国各地被绑架的同修中有很多都是技术同修，而且是技术非常全面有才华的同修，甚至是看起来修得很不错的同修。除了被迫害的同修本人因素以外，难道和我们这些依赖他们的同修没关系吗？营救同修不仅是表面的各种营救方式，我们整体也得在法上认识真正提高才行啊。比如同修被迫害，当我们为他发正念时，是站在什么基点上发？是出自于情，都认为技术同修很重要，怕同修被迫害，怕没有技术同修，资料点机器出问题没人可依赖，还是真正为法负责，为救度众生负责，发出纯正的一念，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不准邪恶操控世人，迫害大法弟子，毁众生。在这过程中，我们还得不断地修去冒出来的各种人心，更要注意修自己的一丝一念，不要随着不好的念头想下去，因为思想和物质是一性的。越到最后要求越高，不管是发资料、面对面讲真相，还是协调做资料，都要在其中修炼自己。如果不修好自己，或老在一个层次中徘徊，就会干扰不断。要修机器先修自己，这句话可能大家都知道，可是遇到机器出故障，可能大多时候想的还是请技术同修看看吧。很多时候我也是这样想的。同修被迫害后，我想了很多，开始时也是很多人念，当听到同修被迫害后，第一念就是机子维修怎么办，后悔自己有机会学技术的时候没多学些，还想着有机会再学学吧。后来又想，不行啊，我不能把有限的时间全用在钻研技术中去，其实只要做资料操作得当，一般是很少出故障的，而往往机器出故障都有我们需要提高的因素在里面。出现问题不是向内找实实在在的修，而是找同修从技术方面解决问题，所以经常是同修修好走不久，机器又出现问题。如果这是一个普遍现象的话，就会导致同修忙于奔走各地维修机器，而没有静心学法修炼环境，用人的办法解决修炼中的问题，可想而知结果怎样。在这点上，近段时间我有切身体会，我的修炼状态时好时坏。前几天瞌睡特多，早上起不来，练功没保证，早上6点正念也常错过，一天晚上打印小册子，4台打印机，一会儿这个不认墨盒，一会儿那个卡纸，一晚上我都在不停地处理机器出现的故障。资料是做出来了，我也累得够呛，脑子里突然闪出一句话，不能成为常人做大法的事，下定决心一定要修去安逸心和惰性，解体困魔。还有一天早上，我一边做饭一边打印资料，一台4500出现6A00错误，是清洁单元出问题了。我一看立刻否定这是假象，不准邪恶干扰。6A00我修不来，我知道是我进攻没练被钻空子了，于是一边发正念一边把机子关了，练完进攻再一开机好了。我知道是师父帮我的，看我心性提高了一点点，就帮我把这个难题解决了。如果是原来，可能就要等技术同修修理了。也是前两天发生的事，晚上做资料，机器工作着，我就在沙发上睡了，中途也醒了一次，本应该是起来加纸练功的，可又被惰性和安逸心困得睡过去了。早上起来，一台4500电源都熄了，怎么弄都开不了机。这种情况同修说是主板烧了，没有维修的价值了，也就是报废了。我曾有过一台4500，就是这种情况，当时也是非常可惜，根本没想到发正念，现在成了配件机。又是自己没做好，被邪恶干扰资料点设备正常运行了。出门时有空就在思想中发正念，这是假象，4500机子还没有完成它的使命呢，不准邪恶干扰。 学师父的讲法，学到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更加坚定了我的正念。即使脑中有一丝不稳的念头，都及时排除它，坚信坚定自己的正念，就一定能排除干扰。当然过程中也要不断地向内找，修正自己的不足。回家一开机正常了，第一念就是感谢师父，是师父又一次让我见证了正念的作用。这让我悟到，来自于大法中的正念比技术更重要。机器出问题不一定都是坏事，只要我们向内找，修正自己，就会有所提高，有所领悟，更能见证大法的神迹。我想说的是，特别是资料点同修，真得要快点成熟起来了。我们不能再依赖技术同修了，至少在遇到问题时，第一念不要向外找，先找自己哪儿没做好，多发正念，求师父，实在解决不了再请技术同修。平时多注意自身的修为，静心学法，多给资料点设备发正念，不许邪恶以任何借口进行干扰和破坏。资料点工作不同于常人工作，邪恶虎视眈眈，资料点同修要是做不好，修炼跟不上，小则机器被干扰，大则资料点被破坏，所带来的损失可不是一个人的事。所以为了不给整体救度众生带来损失，一定要精进实修。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